李老师好，魏老师好，各位师兄晚上好。
啊，您好。
老师您好，这里是素斋金刚经分段观世及其老师答疑会，欢迎师兄们来一起学习。我们下面有请第一段读诵张才燕师兄主讲，朱文师兄，有请两位，
好的，徐老师。哦，老师好，师兄们好。我来读一下这个，翻译啊，诸法如意翻第十三这个翻译，如者圆通而无碍也。凡意之有可言说者，曰通达；而不可言说之通达，则假名曰如如。此表般若神妙之用，非凡见所可臆测，且欲测而欲远，故曰不可思议。言无法思议，正亦不必思议耳。世尊于燃灯佛所，谓有法可得耶？无法可得耶？谓有法可得者，得世尊自且不成，何可执实？若谓无法可得，得燃灯佛受记，果为何事？又其子虚？故为明体达用，方了无实无虚，耳如其意矣。所谓无实者，曰体言；诸法空相，原无生灭。无虚者，曰用言。正得又未尝不无。必对只有偏空者，随缘而应耳。此在行者自己悟化，非可教述。而不教之教，乃达如如。故曰，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此佛字。应作觉字解，言从大觉中如意而说之法也。以如意而说者，方不偏于无实，亦不落于无虚。无实无虚，乃诸法如意之本相，如来之妙用。此其所以为牟尼寂寞之体，释迦能人之用焉欤？以上为正道前。在公用地而说，好，曲老师念完了。
好嘞，好嘞，那感谢那个林师兄念了这一段啊。这一段是叫《诸法如意分》第十三啊 那么题目来讲的话，有两个词啊，一个叫诸法啊，如意是什么啊？那这个后面呢，祖师会有解释。那么先讲诸法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法又分很多种类啊，就是万法，我们也分，有时候啊，佛陀为了讲法的方便啊，我们又分有为无为啊，或者也包括这个心法跟色法，也就是一切我们说的这个一切这个世间的这个所有的规律啊，我们就统称为这个法。那所以说有刚才讲的不同的角度，有为无为，那么还有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啊，包括五乘共法、三世七道品啊，那这个都很多。那么它的究竟意义是什么呢？啊，就如意啊，它究竟意义是什么呢？那么后面呢，就是我们往下走，啊，祖师就是有一段段的解释啊。第一个讲叫分义啊，如者这个圆融而无碍也啊。那这个楞严经讲就是，我们以前学过啊，或者祖师也讲过这个啊，叫如来观这个地水火火风本性叫圆融。周遍法界，湛然常住啊。那这个圆呢，就是周遍之意啊。融呢，有融通融合之意。那我们经常讲叫善能分别诸法相啊。从相上而言的话呢，这有这个万法吧，有千差万别，有千差的万别啊。但是我们又讲，于第一一地而不动啊。那这个什么？就是从诸法的根本上来说啊。那么就说。从理事上，万法它是圆融无碍的啊，无碍无别的啊，就像这个打比方讲水与波啊，那么它是圆融的啊，所以如果说我们不圆融是怎么样呢？就是你这个烦恼是烦恼啊，菩提是菩提啊，你就不能说自己是圆融的啊，那么圆融了才能无碍啊，那么这里不管讲圆融还是讲无碍，说的呢都是我们的心啊。 那么，如果说你能够这个认识到本心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讲啊，正道了才讲啊，这个烦恼即菩提啊，生死即涅槃，众生呢即本觉啊，娑婆呢也就是净土啊。那么这才是真啊，这个圆融的真正的这个义理啊。那么我们这个学法的这个关键呢，也是这个地方啊，要学究竟啊。那么就是我们大乘佛法讲的究竟啊，究竟义，那么就是这个如意。圆融无碍。那么下一段呢，就是凡义之有可言说者，曰通达；而不可言说之通达呢，则假名曰如如啊。那么这个文字的意思呢，就是说，哎，凡就是所有的嘛。如果说义上啊可言说者，我们有个通达可以讲啊。那不可言说之通达呢，啊，这佛法讲叫如如啊。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啊。从这个世间来讲吧，你要立言立说啊，那都会有一个这个通达之相啊，就是它是哎是道理是相通的啊。比如齐老师有时候讲，哎，你说的有道理啊，那这个讲的是什么逻辑上的通啊？那么为什么会有逻辑上有通呢？因为你建立了嘛，你建立了这个逻辑有通，那肯定就有不通的时候啊。那么它的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心吧，它总有一个弱处。总会着在一边啊，所以我们听法之后呢，啊，都会有执着啊。所以说佛陀开始讲法的时候，你看从小乘开始讲，那么都是有执着嘛，从这个点来入手 如果你不着有的话，那佛陀也不好讲啊。那么我们一般是会有执着，是会落在这个文字啊跟道理上啊。所以我们之前也学过这个，应该是二祖也讲过这个六祖坛经吧 那么其中有一品叫无相品啊，就说了这个啊，它叫。说通即心通啊，如日处虚空啊，雷传顿教法啊，出世婆协中啊。那我记得当时二祖讲，哎，这个说口说啊，那有个通相啊，那真正的是有个通相吗？应该是，究竟上来讲啊，你能通达的话，都是因为你的心通耳啊，心通了啊。那么心通怎么样才能心通呢？啊，我们就是说它是见性啊，明心见性了，你这个时候心才是通的啊，无有挂碍。那么这个时候呢，才如日处于虚空啊，十方呢无不圆照啊，你这个时候才能破尽一切邪法而出世，你才不会被这个啊各种法啊各种世间的这个啊邪说啊所迷惑 那这个时候呢，才能讲你是真正通达了啊。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啊 那么此表啊，这个应该是顺着前面啊，这假名曰如如啊。此表这个般若之妙用啊，其实说这个啊，不可言说之通达，这假名曰如如。那么这个正是表明了这个般若的神妙之用啊。那么这非凡见啊，我们就凡夫的见地啊，可以去臆测的啊。如果说你要去臆测的话啊，那么就愈测愈远啊，就是啊万善加万离越来越远啊。故曰这个不可思议。言就是说叫无法思议啊，义正不必思议耳啊。那么什么是这个？刚讲了嘛，这个般若的妙用啊。刚才讲这个真正的这个般若的妙用呢，就是通达呢是圆融无碍的啊。那么不离这个文字啊，因为没有文字也没法说了啊，没有方便啊。但是呢，也不能拘泥于文字啊，就别落在这个字眼里面了啊。啊，你去研究。啊，那这个就是越测越远啊，是意在言外的啊，远离一切言说文字的这个妄想啊，要这个证悟自己的本性的时候呢，你才能说是通达啊，就这个时候才能说是不可言说之通达啊。如果说你这个心里面有执着有粘着啊，你就会注意这个文字的义理啊，那这个时候呢，肯定是有挂碍的。那你挂碍了个什么呢？啊，你是有个道理嘛，放在心里面。啊，那就不通达了啊。那么如果说，还在这个上面刚讲，哎，臆测啊，分析啊，那就是万上加万啊，那这个肯定就是越来越远了啊。那么其实祖师讲了这一点了，哎，故曰其实也说了，哎，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啊，故曰其实就是怎么办？要截断自己的妄想啊。所以佛和祖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可思议啊。那么，但是我们经常呢，可能都不会相信嘛。我们总得想明白啊，那么非要想明白不可啊。那么，经常这个我们说这个心中心法嘛， 大家都是为了民心见性嘛，啊，那这是根本啊。那么我们就肯定会在祖师的开示里面就不停的这个研究跟分析吧，啊，像现在我们也是这个研究，但是，我记得魏老师讲，你这个时候呢，事实上吧，不要从道理上啊理解思维上去会，你要参究啊。这个参究这个词呢，其实禅宗上的它是两个意思，一个叫参学，一个叫究办。就参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禅宗，它是参访这个老师嘛，上知识嘛，所以我们说有跑江湖嘛，那这个是这个参去参这些上知识但是呢，这个时候一定讲的不是说你去这个肢解去理解这个那肯定讲的不是，而是说强调的是什么？你要自律去体证这个佛法那么你的所证的呢，在这个上知识那里呢，再来去这个我们说去把你所学所证呈现给人家那个师傅看再来给你纠正我们这个时候讲叫以心印心那么这是参究 那么再往下，这里讲了这个这个讲的很好，就讲了三个这个思义一个叫不可思议一个叫无法思议一个叫不必思议耳。那么这个不可思议呢？这个佛法里面讲的是很多的比如说像那个大智论大应该自度论吧里面讲过这个我们一般说小乘法里面，因为它是有嘛，所以它不会讲这个不可思议佛陀讲到这个大乘法的时候呢，才会有这个不可思议讲的才有。那么这个呢，比如说有时候讲这个我们说这个法华。眼狼为善这是智者大师当时证到的然后还有讲就如六十小节说法华经我们说叫一时顷那这个的话六十节那六十小节很长时间了，那这个呢它是不可以去思之就是你不可以这个思维来去思索这个你也不可以言议就是言语讨论来得到这个它这个理就是很深妙是呢，也是有稀奇，就是少有的那无法通过你的这个思维跟讨论呢来证得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的那么无法思议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六根嘛你是无法够触及到的我们说这个六根门头你这是这个是这是法尘嘛所以说必须放下这个六根呢对外境的执着所以这个时候讲叫希望你才能显真所以你是通过思议呢是无法到达的我们经常讲闻思修到修的时候呢就是兴起谢绝真正的法要呢它是这个言语道断心行处灭那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开口动思维呢我们就讲开口便错你动念呢即乖这个时候是讲你无法去思议到的。那最后讲，为什么叫不必思议呢？那这里呢，我查了一个这个，应该是宋朝的一个禅师吧，他开悟叫神照本庐禅师，这个开悟的师他叫处处逢归路偷偷达故乡本来成现世何必待思量就是说。你这个迷悟呢，其实是一念之间你了却了就是当下的事所以说我们了却的时候讲，就烦恼即菩提嘛转念呢你就得自在了那么我们说心开意解见到本心呢，处处皆是净土那这个时候有时候有的祖师讲，这个什么叫善用那这个时候不必思议，那就本来现成嘛那这个时候你的用呢才能够广大所以这个讲有时候包括我们之前老师也讲，这个讲有时候拈一茎草，为杖柳金生，有时候杖柳金生呢又做一茎草来用那这个呢就是说那它就是这个这才是真正的这个般若的妙用再往下看这个后面是讲这个世尊呢于燃灯佛所这未有法可得耶无法可得耶这是大家都问的问题这个到底是讲了还是没讲呢我到底是得了个什么还是没得个什么那这个呢就是以前这个佛陀在燃灯佛这个有受记这里祖师把这个引过来那如果说你说未 有法可得啊，我得了个什么啊？那么世尊啊，佛陀讲，哎，他是不承认的啊，我有少法可得嘛，他不承认啊，那你更不可能知识了啊。那如果说，哎，你这个无法可得的话呢，啊，那狼头佛又给他授记能够成佛啊，果为何事呢？他为什么这样说呢？难道授记是子虚乌有的吗？那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原来也有一些公案，比如说这个，应该是五灯会员吧，有讲，哎，这个世尊涅槃的时候，文殊菩萨就是请佛转法轮呐，那佛陀就呵斥讲啊，这个说我这个49年住持未曾说一字啊，你还让我转什么法轮呢？我转过法轮吗？那包括我们说禅宗这个，我们说这个拈花微笑的时候也是又说哎这个。这个时候叫没有，哎，这个时候讲，哎，我有正法眼障啊，这个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不离文字，教外别传，我要付诸你这个摩诃迦摄啊，那这个我们也是这个问题嘛，那到底有法还是无法啊？包括这个世尊的这个传法偈讲啊，叫法本法无法啊，这个就是付诸摩诃迦摄的那个话，他摩诃迦摄直接就说出来了，叫法本法无法啊，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法法合成法。那这个关键在哪个字？我觉得这里的这一段的关键在，二祖讲的叫何可知持啊，这个是里面的关键啊。那个为什么这个是关键呢？就是说你不能这个所谓知持嘛，就你不能粘着你要粘着了就像讲海印放光呢，也就变成这个尘劳妄想。你如果不粘着的话，那尘劳妄想呢也是海印放光。所以这个我们不粘着的时候，才能讲，哎，你于法自在啊。像华经讲的，哎，佛陀称此什么？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安隐众生，故现于世啊。如果你执持了有个法你这就是法执嘛皮下带手汗在禅宗讲你要能够空缺这些法执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呢，你才能于法这个自在那这是这一段。后面再往下讲，那，接着又讲叫故为明体达用翻了无实无虚而如其意所谓无实者曰体言诸法空相原无生灭，无虚者呢是曰用言，正德呢又未尝不无叫地对直有偏空者随缘而应耳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叫故呢故为就是只有明体达用，所以叫明体的，就是明心嘛，这用才能通达你这个时候呢才能翻了这个彻了这佛陀讲的无实无虚的究竟的意思是什么那这里讲我无实者呢，就是说从体上来讲诸法是空的我们说诸法空相本无生灭，因为是空嘛那就没有什么生灭生灭都是方便讲空花你说它有什么生灭吗？无虚者呢，就是说，哎，你从这个用上来讲你说这个万法皆空，那山河大地它都是用嘛那你这个时候就越用上来讲，它是无虚的所以你要证得了，你不可能说它是无的那么地对只有偏空者，就地对就是说，哎，针对那些这个只有偏空的人我们这里祖师讲就是随缘而应这个应呢。我们之前主持讲应无所住嘛，叫应缘皆物你就是随缘而住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在讲的就祖师经常讲这个心地法门嘛，是诞生这个法王子的。你得先识自己的本心，见自本性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呢，才能讲你是立得住脚跟嘛后面才讲你才不会为这个任何的邪说刚才讲的这个。破这个邪法你才不会被任何的邪说动摇，才不会带着走我们有很多师兄打完签座的时候你看他看的东西那就明显的就是都跑得不成样子了那这个时候你才不会为任何的这个境界动摇，不为境和人事所障那这个时候讲你才能出习气否则你都跟别人跑了，出什么习气呢所以说这个最终才能成就所以这个祖师。也用了以前禅师讲用的比较多的。那这个时候你要在这个事项上锻炼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把道理讲的都是天花乱坠的但是你这个心法呢 所以有的时候组织讲，你要在事上锻炼啊，要于事无心，于心啊，于心无事，于事无心啊。那这个时候呢，在锻炼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说，哎，这个无实无虚，你才能虚而灵啊，寂而躁，寂啊，我们说这才能起这个妙用啊。那这啊，就你正体能起用，那这才是这个啊，我们讲的真心的这个宗旨是这个啊。那这个时候呢，啊，我们才讲啊，你才可以说，哎，无妄心也无真心可得啊。但你的妙用呢是无穷的啊。所以说我们包括这个。心中线上，那我们就是讲，你终日可以忙碌啊，但是你心中无事啊，那这个时候就不烦啊，终日忙碌了啊，那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妙用啊，体现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你才能讲是随缘而应啊，否则你都是跟着跑，你就不能讲我是随缘而应啊。那这个再往下讲这一段，那祖师讲嘛，哎，这个次第，只有偏空者啊，随缘而应了啊，那么。什么原因？在这个时候，关键是什么？在此啊，行者，我们就说行者嘛，就修行的人啊，要自己悟化啊，自己悟道啊，这个正道啊，非可教授，而不教之教，乃达这个如如。啊，这段话呢，就是我想这个，把之前这个有一句话也有这个如如这两个字啊，我想把这个说一下啊。就是之前这个洞山祖师吧，他就一开始嘛，他去参法嘛，讲这是无情说法啊。那么当时他也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彻悟啊，写了个偈子啊，那就是说听别人讲嘛啊，他去这个南洋中国寺我记得啊，那就算是教授嘛，就参法嘛啊。后来他讲，哎，叫也大器也大奇啊，无情说法不思议，若将眼听终难会啊，眼处闻声方得知。啊，那这个事呢，还是别人教授的嘛，他不是他自己的啊，所以他虽然有悟，但是呢，他这个并没有彻底的明白啊，还是有疑问啊。那这个时候呢，有点过河嘛啊，这水里面有卷起裤腿来啊，洗脚啊，看到自己的倒影了啊。这个时候突然就是啊，豁然大悟啊，做了一个偈子啊，叫我觉得跟这个会比较贴切啊，叫切记从他觅啊，迢迢与我书，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啊，应须平魔会，啊，方得契如啊。所以说这个，修学我们修道，你肯定不能向外啊，处处一开始来讲，你不能向外求啊，你得更不能说向别人那里去求啊，所以你要你自己的悟啊，才是这个真实的啊。那么修道人就应该要这样去领悟嘛啊，就祖师讲的啊，你要自己悟化。真心呢，你自己悟到的呢啊，才能够常住啊。所以有时候讲，哎，这个，经常讲这个，你的书本上的，齐老师也讲，你这书本上为什么讲书本上的？那不是你的啊，那是别人的啊，那是祖师啊写的，佛陀写的，或者说以前的这个大德他的悟的啊，你把这个拿过来啊，那并不是你的啊，只有你自己悟到的啊，才能够啊，我们说才能够启用嘛啊。啊，你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够与你这个如如不动的真心相契合，契合了之后啊，脚跟稳了，你才不会被任何的这个境物啊所转嘛左右 因为这个时候啊，讲的这个为什么不会这个左右啊？也没什么可左右的啊，就像那个讲的处处得闻渠嘛，处处得闻渠啊，任何地方呢都离不开你的真心嘛，如影随形，所以说。你这个时候没有必要向外求啊，本质具足了啊，这个时候呢，你才能讲啊，方乃达如如啊。后面讲，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啊，此佛智啊，所以佛陀讲的一切法啊，皆是佛法。为什么讲一切法皆是佛法啊？它都不离你的自心嘛啊，除了没有心的话，哪来一切法啊？所以说。啊，这个佛祖师讲，你也是应该做什么？做觉自己啊，言从一切法从大觉中来啊，如意而说之法也啊。那这个讲啊，我们就一切法，它是不离开你的自性的啊。佛法呢，在什么？关键在什么？在和觉和迷啊。如果说一念迷啊，我们讲苦海茫茫啊，这个有烦恼了嘛啊，一念迷。那一念觉呢，就超登佛地啊，不是说。 还有一个啊，所以说佛在最后讲的啊，就是讲为什么讲法华依佛乘啊，其实就一念觉就超登佛地，那么觉就是菩提嘛啊，一念悟呢啊，烦恼即是菩提啊，你这个万念呢也是妙用啊，它空有不二，体用一如啊，所以这个时候呀，我们讲啊，一切法呢皆是佛法，万法呢都不离你的自心啊，所以这是这一段啊。啊，以如意而说者啊，这个啊，如意我们可以简单讲，就是从究竟啊一乘实相上来说啊，凡你才不偏于无实啊，不偏于无实啊，亦不落于无虚啊，无实无虚啊，才是诸法如意之本相啊，才是真实的意啊，如来之妙用啊。那么这个，那么如果从如意上来讲啊，那这个就不讲啊，就像法华到最后涅槃时一样啊，就不讲这个什么全法，啊，只讲这个啊实法啊，没有一乘法啊。所以说为大家说的什么诸法的啊实相之理啊，我们有时候所以如意而说也可以讲叫乘性即谈啊，就是阐述本怀，说这个佛法的真实的佛法啊。无实呢，其实呢，就是说，哎，无一法可得啊，以法体为什么？本来空寂，无相可得啊，本来啊，它是实相无相嘛啊。无虚呢，就是说，它啊，一法也不舍啊啊，就为什么一法不舍？妙用横沙嘛，能生万法啊，用之不竭啊。我们说它是无虚的啊。那么大乘意识上应呢，我们也说，实相无相啊，欲言其实啊，那你要说它是实的。啊，它是无相可得啊！你如果说它是虚的啊，那么实相啊，它是用而不见啊，就没有见到啊。我们说这个啊，佛陀讲的这个，哎，你这个见闻觉知，它有间断过吗？啊，没有的。是故啊，你这个时候就不能讲啊，它是无的啊，那你也不能言有啊，有，我们就说你也是无相的啊，你落到个那个，所以有而不有啊，无而不无，所以。这言语啊，你要在这个地方来讲是很难企及的啊 那么最后一段讲这个，此器所以为摩尼寂寞之体啊，释迦能人啊之用，言语啊，这后面是括号的，就是讲的是这个是啊，从整个经文来讲是正道以前的功用来说啊 那这个讲这个，能人这个词，大家可能听的也比较少啊。我查了一下，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嘛，那是这个梵文的译音嘛，就是说叫，他有个讲法也是叫能人寂寞啊。那么释迦呢，就是译呢，它就是能人的意思啊。牟尼呢，译呢就是寂寞啊，就是说，后人就是。偶尔就是可能用的少，但是也有经文上，它是以能人来称呼这个世尊啊，佛陀啊。如果说这个，所以这也讲，就是如果迷了的话，这个生死就无端嘛啊。你要悟了的话啊，这轮回顿息啊，那这个是体啊。要在这个啊，所以这个时候讲啊，我觉得这个寂寞之体是什么？要在万言以神会啊，你觉这个思虑啊，这个时候才能心通啊。所以佛陀呢。这个就是本怀嘛，那就是其实讲的佛陀的本怀呢，就是把真就是真实的法佛法是啊，所以这个开示叫开示悟入嘛，把这个佛的知见呢要开示给众生啊，所以呢讲的也是这个心体啊，这个心体呢我们讲本自离明啊，但是这个啊周遍法界的啊，那么这个如果说不拘的话啊，那凡圣啊。也是一迹啊，生佛呢也是等同的啊，所以呢，这个呢正显出来了这个我们说平等的佛性嘛，那这个呢才是这个佛陀呢啊出世的这个本怀啊，所以最后讲以其所以为摩尼寂寞之体啊，释迦能人之用耶啊，那这个是啊佛陀要给我们讲的啊，就是上面的这些这个意思啊。那这个是简单的过了一下啊，这个看师兄们有没有问题啊？ 许良春老师，我就讲到这儿。
好，谢谢，谢谢两位。
诸位师兄，我问一下，就是前面凡意之犹可言说者曰通达，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
就是你从文字上，你能就是能够说出一个道理来嘛，讲它有个通象嘛，啊，它叫通达嘛，啊，就是出来我们普通来看有个通象，但是从佛的就祖师的意思来讲，你这个通达呢，真正的通达呢，啊，是你的心通嘛，啊，所以说不可言说之通达嘛，才叫如如嘛。
好的，师兄。还有师兄，随缘而应的这个地方。
随缘，不，我讲的也不见得那样，就是有时候也可以问老师，随缘而应怎么了？
就是，这个是指的对哪儿说的随缘而应？
随缘而应是针对这个叫我理解啊，是地对只有偏空者啊，他有执着嘛，所以讲随缘而应嘛，否则你没什么事儿讲个随缘而应干嘛，对不
应什么呀？
对？
为啥对只有偏空应什么呀？
哎，只有偏空嘛，他不，你有一，你这个时候他就不能做到随缘嘛。对，只有偏空，那肯定做不到随缘，这要不就偏有嘛，要不偏空嘛，对不对？那你不说小乘的人的话，你这烦死了，对不对？那我这山里面住的多舒服啊，他随什么缘呢？他不随缘了，啊，你要是只有的人呢，那事儿就多了，对不对？功德啊什么都来了嘛，对不对？你像。所以才会有那个，这个达摩祖师度这个梁武帝嘛，啊，这功德老大了，对不对？我是这样理解的啊，这要也可以问老师，可以问老师，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
其他师兄还有问题没
还
有？
有这个地方，一切法皆是佛法，就这个地方。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看他针对什么说的？这个是故如来说一切法，这个怎么断句啊？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还是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这个是师兄怎么什么的？这个怎么解释？
大师叫乃大陆路，是故如来说
如
一
来
切
说
法。
一切法皆是佛法。
这怎么断？还怎么断？你说
但
怎么
是
断？
你
我
看
怎么？
下边哈，从下边这个“此佛字应作觉字解，言从大觉中如意而说之法也。”感觉是如来说的一切法皆是佛法，是这个意思吧？
你说的打个逗号是说，是故如来要说一
如来
切法。
说，就是如来说的一切法皆是佛法。
这两个我都
你
没
看
理解
下
过。
面那个这个二祖说的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问老师吧，这我没太理解你这个意思。打个逗号，是故如来。
我是说这里边哈，二祖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二祖说的意思是说，如来说的这一切法皆是佛法，如来说的一切法皆是佛法，是这个意思吧？就是这个地方啊，就通过前后文。
按你这个断句来讲，这个话应该说的蛮多啊，就很多经文上都有。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啊，它是文字的嘛，啊，就断到这儿。因为古人他不是他也没有他也没有逗号嘛，对不对？啊，他只有一圈儿。那么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
你说在说后边有个圈儿是吧？
没有说后面没有这圈，就是故如来说一切法门皆是佛法嘛。那如来不说的一些法门，那当然是佛法了。从这个字面意思来讲，就这样嘛。问老师，问老师，看看，看你这个，我没 get 到你的点。
我是说这个地方哈，我从这个啥上，从这个。就是二祖这个释文上，我是这样理解啊：此佛字应作觉字解嘛，言从大觉中如意而说之法也。以如意而说者，方不偏于无实，无实亦不落于无虚，无实无虚。然后下面是什么？看不清了，师兄。
那诸法如意之本相，如来真妙用。 我觉得你可以问问老师，这个看看
行
怎
行
么。
行，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你也怕表达不清楚是吧？
对，我好像觉得，我
然
是。
后意思说，这一句话好像有两个意思，断句不一样，它有
哎，
两。
对对对，没错，是的，是的，你要
我
断
刚
句
才
不
已
一
经
样。
发觉你刚才说的这个意思，发掘出来，我觉得看怎么能够说出。
不
就
如
是
来
如
说，
来所说的一切法都是从大觉
来
中
说
无一
有一
而说
种
之法嘛，所以说是佛法，就这个意思。
有一
不是这
他
个
说
意思，
的
师兄。
有一个前点号，如来说前点号一切法皆是佛法破引号，这不就是一种方法吗？是吧？
对，这是一种方
啊，
法，是。
师兄能标一下？去
他
断
断，
句，
开始如
断一
来
断
说，
看。
法皆
慧
是佛
云师
法，这
兄
是一
解释
种
的是
法，
一切
它
法皆是
的对
佛
错
法。
啊，这是一种理解是吧？
搁引号就行，对。
来说一切法，
皆是佛法，我就
如来
想，
说
我
一切
对，
法
像
都
徐老
是
师
佛
说的
法
这个是对的，这个地方是说的那个意思呢，还是说的是刚才徐老师说的后边这个意思呢？这个地方。
啊。两个是哪一种意思？哎，
对对，是那意思。
那这是一种吗？那还有一种呢？
那就是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是连上的。如来说的一切法皆是佛法，
这
不
两
是
个
一
有
切法皆是佛法。
区别吗？这两个
有区别，那他不理不理解就算了。我来回答一下，如来说的一切法皆是佛法，一般这样是不了义的。难道
但
你
是
说的
你知
如
道吧，
来
徐老师，我是说从后边这个解释当中，我认为是第一种说法。
对，按照这个解释是一个意思啊，因为他佛解是从觉嘛，就是所谓的。觉呢？那你不一切法皆是佛法吗？你把
那为
佛
啥
解
说如一而说之法呢？
如意而说
连
之
从
法
大觉中如一而说之法也，为啥这么说呢？这句话针对哪来说的？
第一不就趁性而说吗？
应该是说有加引号的那个的，为什么？一切法当然都是佛法，也就是说一切法都是从这个佛法，这
趁性
个
而谈，一
生
切
出
法不
来
就
的。
是佛？对啊，就趁性而谈是有个词儿吧？我记得，三祖也讲，就是那个，趁那个性嘛，就是我们说佛性那个性，趁性而谈，那你一切法不是也是佛法？我觉得这个问问老师吧，问题
是啊，请老师帮我们解答一下。李老师，
啊，你好，找我呢。
张凤英师兄有一个问题，
师傅，那个师兄，你把那个冒号你去掉。
冒号去掉啥意思？
老师
对，
他
去
就
掉。
想。他想恢复一下他原来这个祖师这个文
对。
章，
师傅，我是对文章上二祖的注释上说：“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此佛字应作觉字叫，言从大觉中如
哪
意
一
而
切
说之。
法皆是佛法？好听你的话，是这么说：凡一切法皆是佛法。
”对啊，就是我记得就是这个是佛经里的话。
好听你的话，所以说这个嘛。”
他没有一个定语，没有说如来说的一切法，没有这个定语。
那凡一切法皆是佛法，这就不是说的了，不仅仅说的了。凡一切法，这里面两大类，色法、心法，皆是佛法。
好的，师傅，我
不
知
仅
道
仅
了。
是不仅仅说的了，
好的，师傅，谢谢师傅。
那这个问题，
我明白了。那个徐老师，
这段读诵是王金平师兄，领衔是刘希汪老师，有请两位。
啊，好的，徐老师。 我接着往下读。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佛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如于来世当得作佛。后释迦牟尼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作是言：如于来世当得作佛。后释迦牟尼何以故？如来者，即诸法如意。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世中无实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也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注释：世尊问曰：如我昔在燃灯佛所证得无上菩提时，可自以为有法证得也否？此诚上文开示而引以为证也。须菩提曰：否。如我已通达了解其意者，佛在燃灯佛所虽证得无上菩提，但并不知取乎法，以不知取乎法，故得此无德之德，思证无上菩提也。盖凡夫之有定位菩提有法可得，二乘偏空，并知菩提而亦断灭，解义者原其义也。世尊故印可知曰：如是，如是。实无有法如来得者，设以为有法如来得者。当时燃灯佛既不以释迦牟尼之后受记于我，为我来世当得作佛，证我不取于法，而亦未尝无证也，故为受记。且燃灯佛之受记亦法也，皆不可说不可取，以言受记则不无，以言乎法则不有，两性皆空，不可知有而言实，亦不可偏空而言虚也。无者，非有无之谓也，不知取之谓也。于一切法能如其意而通者，即是如来。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佛者觉意，无定意义，言皆由觉慧中起见，方知一法无有定法。以无定法故，一切法大存假名而已。又释迦一言能人，牟尼一言寂寞，亦体用亦如之意耳。故如意而说，如意而取，如如妙用。入证于道者，是显大身妙相之庄严也。由第五番至此，凡破相见性，无实无虚之波罗蜜形象，一一以具。世尊为正道前在公用地求开示修行法门者而说，未以大段落也。好了，有请刘旭峰老师。
这一分是这个诸法如意分，就是二祖说在这之前呢，就是实际在这个在这之前的都是为这个为正道者说的，在这之后呢是给以正道的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二祖在这个分的时候大体上从这么几个角度去分的，就是从这个明法生呀，然后入于法身呀，然后以法身正道呀，以这样的这个方式来区分它。然后在这个在这个憨山大师的这个决议里面，这个分的时候稍微有点细小的差别，就是其实前面讲到上面的离起动分的时候，实际在这之前的所有的经文，就是最后的那一段他说了 须菩提听到这个经文之后呀，他是这个涕泪悲泣，就是说是，在这个圣圣经典是甚为稀有。其实到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一个，就相当是，算是有所欺辱。就是在这之前的经文讲完了，须菩提在这地方有所欺辱，应该是合理的。所以后面这个讲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弃入之后应该如何去用功，如何去修行，这样对照的话，应该是会好一点。憨山大师在讲的时候，他就，从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离喜动风这一分，就认为是在这之前是全部除的这个粗大的这个我法二执，也就是《金刚经》里面看的这些，我们现在看的这些经文和前面的经文有好多重复的内容，但是呢，重复的内容的时候，它就有文同而义不同的这种说法。就为什么前面说了，后面又说这个事？就比如说这一分里面说到这个"与燃灯佛有所得否"，其实前面也说了。说燃灯佛与燃灯佛所有所得否？上一封里面说到这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其实在前面也提到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说是这里面其实都有重复的地方，但是重复的地方呢，它的意旨意味不同，也就前面是跟这个最开始没有正道，要没有明白法身的这个意旨。对这个法身了解的不够透彻，所以要细细分辨、细细辨别，从各个角度，在这个燃灯佛说有所得否，在这个，有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四果有没有可得？然后对这个有相布施所得的功德之大小，这些通过各个方面解释，其实就是为了说这个明确法身是什么样状，法身是什么相貌。然后以此呢，其实破掉的就是这个粗大的这个我法二执。他分的时候就是把这个《金刚经》从破我法二执的这个角度去分的。前面是破粗大的我法二执，到这个离喜动分到后面的内容，它就是破微细的我法二执。所以从后面的这几分里面，它就不叫这个，不叫这个离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叫四相了，它叫四见：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就是。这种表述上更微细，其实这个里面确实这个前后有这种，前后有这种意志的这个差异，就是什么是这个前面破的这个粗大的我相呀？就是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在上一封离喜动分里面说到了，但是在最开始的经文里面也说到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了，那这里面说的这个区别有什么不同呀？所以就说是从最开始说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的时候，佛一路回答说没有东西可供你降伏，没有东西可供你这个布施，没有东西可得，一切都不可得，是不是所说的这个粗大的法物我，粗大的人我，这些说白了，我们总认为我们可以证到一个人我，就认得证到一个法物我，证到一个这个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些我都可以证到，我证到这个了，是不是就成佛了？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认知，但是呢，其实，在后面说的时候，这恰好就是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什么是我见啊？就是在经典里面，他就讲到，就是你认为你自己有能证，证到什么内容啊？我证到我空了，证到法空了，或者证到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了，我能证到呀，这能证的，这就其实是我见所证到的内容。证到的内容是什么呀？证到我法二空了嘛，这就是所证。所以有能证有所证，那就是众生见。那么能证所证不能消亡掉，这就是寿者相，一直都是恒常如此，坚固如此。所以这就是从前到后有从这个粗大到微细的这个区别。如果从正道的角度来讲，从这个最开始到这个离喜动分以前，这些粗大的我法二执破掉，这个粗大的我法二执破掉，这其实就是登地了。这就已经登地了，那到登地以后，是不是就证道了？也没有证道，还有微细的这个微细的这种这个我法二执的这种见解在啊，所以后面还要接着破除掉这个微细的我法二执，一直到这个到八力不动地，到八力不动地彻底的这个具生的我执才能破尽，但是呢，具生的法执仍然不了，所以这就是从各个角度来说，就是虽然这个前后的这个经文上。文词上有所这个重复，但是意志上、义理上却是有深浅的这个区别， 所以有些地方分从这个简单的分从这个破粗的无法二致和细的无法二致这么去理解，其实也比较容易理解。但是二祖在这个分的时候就把这个从这以前叫做这个未正道，那从这以后就是对正道人说的。正道人说什么呀？正道人说就是对正道的人说，就是既然正道了，是有所得否？哎，这个所证之果有所，是有这个所证之果呀，还是无这个所证之果啊？是有佛法呀，还是无佛法呀？所以这个从这以后就是全部是给正道人说的，而且不仅仅是给正道人说如何去这个更进一步的这个用功，还说佛为这个众生速速决定，就是即使你在这地方正道了，但是呢怕你有所怀疑，怕你仍然会这个退失，所以后面就有几分是这个决定分，哎，就是说是决定是如何如何，决定是如何如何，就是为众生这个建立信心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说是不同的地方，实际实际是这个意志还是有深浅不同的。这其实就是禅宗公案里面有一个对这个粗细的这种微细的差别，其实有一个讲的很简单。就当年的这个阳山禅师，他有一个师弟，他就跟他师弟聊天，他有一天问他的那个师弟，师弟叫这个五分禅师啊，还叫什么呀？双分禅师啊，还叫什么？他就说，这个师弟啊、师兄啊，还是师弟啊，就近日来见解如何？哎，就是你最近来的这个见解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这个见解吗？这个双峰禅师就说，哎呀，我据我见处，哎，就是我现在认为啊，十五亿法可当勤，哎，没有一法可当勤。当勤的意思是什么呀？可用心，可留意，就没有一法可得嘛。哎，这就是他的这个见解。实际这个见解呢，就放到这个《金刚经》这个离喜顿峰以前，哎，就是讲的这个没有一法可得。这就是这所说的这个十五依法可当勤，就是把所有的这个须菩提所能想到的这些涉及到有所得的这个地方，它都一一驳斥掉了，就是没有依法可当勤嘛。然后仰山禅师就说是，哎呀，如解犹在境啊，就是你的这个见解还在这个境界上。还在这个外景上，什么意思呀？就说是你认为，比如说这地方有个茶杯，哎，你认为这个茶杯不可得，哎，比如说这边地方有个桌子，认为桌子不可得，但是首先前提有一认为有一法，然后我才去认为这一法是不可得的，这就是他所说的这个见解人在境上。然后他说，那他的这个双峰禅师就问，那据师兄见解如何？你见解如何呀？然后他仰山禅师就说，如岂不知？哎，你难道不知道吗？十五一法可当勤者。哎，就不后面加了个十五依法可当勤，后面加了个者，就是谁在知道十五依法可得呀？你这个十五依法可得的这个见解，能起这样见解的这个人还在呀？你有这样的人在，就有这样的见解在，这就是我见，这就是有见解的。你虽然说前面说十五依法可当勤，没有依法可得，但是有一个见解在，有一个见解在，这就是四相乃然嘛，这就是从粗到细的一个过程。就我们总认为老喜欢说，就是读读这些这个金刚经啊，看看这些大乘经典，老喜欢说啊，了无一法可得，没有一法可得。那什么叫没有一法可得呀？什么叫不见一切法？不见一法？什么叫不见一法呢？见的是什么呀？就是不见一法可得，意思就是你有一切法，哎，我这一切法都了不可得。但是真正的这个不见一法的时候，就是这个你连这个见都没有，我没有认为这个有一切法或者无一切法，这个见解都没有，这个见解都没有，说什么法和不法呀？所以这后面才说到这个所说的这个一切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哎，或者说这个诸法如意，就说这些的意思就是没有这个见解的。你总是认为有这个见解，先认为有一个法，我再认为这些法是不可得的，哎，这就是背后牢牢的树立了一个我能证到的这个见解。所以这就是微细的这种我见，这个我见的这种就说是在圆觉经里面，实际圆觉经里面讲到四相的时候，是多数是讲这种微细的这种这个我见。但是《金刚经》里面这个讲的不太明显，但是呢，实际这个经义上贯穿下来应该是这样，就是我们从这个粗大的这种见解里面能够脱离出来。但是脱离了粗大的见解，就像最开始说云何应住，云何相复其心，怎么去住，怎么去相复其心？哎，佛说了，应无所住，那是不是我们有个见解，以无所住心而去住？这是不是我要住在这个无所住上？哎，如何降伏其心？没有一法可降伏，这就是我应该如是去降伏其心。是不是有这样深深的一个见解在？ 那么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粗大的降服这些这个我法二执，哎，这些我法二执粗大的这些降服掉了，到这个地方又紧接着问，哎，云何应住，云何降服其心的时候，这时候难道还是这个吗？还是这些粗大的吗？并不是，这时候说你这个内心深处的这个见解还有没有了？你这个要降服的见解还有没有了？你这个想要住的这个见解还有没有了？你这个要发大乘的这个心，哎，要发阿耨多罗的三藐三菩提的这个心，这个要发的这个心还有没有了？这就是从粗到细的一个过程。所以就说是上一节里面也提到这个，哎，说了好多者嘛，二祖解释说发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这个什么无所得者，就加了好多者，这者的意思其实就是归到这个自己的这个心处，哎，不是说是到前面最开始说外面的法，哎，外面的这个法是无所得的，到这地方说的是你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这个见解是无所得的，不归于外面的这个法，这就是分出的这个粗细的这种差别。所以紧接着后面就是这个说这个这个燃灯佛所有所得佛，就是前面上一章说的，哎，既然这个连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都没有了，就没有一个人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就是成佛的因，哎，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大乘心啊，发大乘心这是成佛的这个正因啊，但是呢没有这个发大乘心者，那你还能成佛吗？那你佛在燃灯佛，这个释迦佛在燃灯佛所得到的受记，那是真的呀还是假的呀？所以后面的经文就是贯穿起来来解释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个问题，所以解释前面的这个疑惑。我们总认为没有这个因了，那自然而然就没有果了，因也了不可得了，就成佛的正因了不可得了，那是不是果也了不可得了？是不是这个佛所在燃灯佛所得的这个果都了不可得？那所说的佛法是不是也一样了不可得了？也没有这个佛法了，这就容易落入偏颇。为了纠这个偏颇呢，这就是后面再开始这个绝这个疑，哎，就是杜绝他这样的这个认识。所以须菩提于云何，就是对着前面上一代离起洞风的那个发心的那个角度来说了，哎，就说是这个如来曰：燃灯佛所有所得，这个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哎，就是当年你在这个佛燃灯佛那地方是得这个有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吗？哎，这个佛也是，这就是对着这个上面说，既然没人发心，那还有人能证道吗？实际上没有这个所发的心，这才是成佛的正因。没有所发的心，这是成佛的正因。那所佛在这个释迦佛在燃灯佛所证的这个果，也是无所得。无所得才是真德，才是真正。哎，这是无所得的这个果，才是真的这个佛果。所以世宗如我解说佛所说，最开始问这个前面问这个燃灯佛所有所得法的时候，就说了个佛也，世宗，哎，就解释过去了，就没有后面的这个详细的解释。就是前面说的是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法是不可得的，哎，到这个地方是佛自己没有认为有法可得，这是佛自己的这个认知，就是他的那个见解没有，哎，没有这个见，所以前面所说的是比较粗，这地方就说的比较细了。所以这个地方紧接着他就解释，详细的解释。佛也，是的，须菩提说：如果解佛所说意，然佛与燃灯佛所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佛在燃灯佛的地方，当时在燃灯佛所是不发眼睛，当时有个这个当时是他是这个燃灯佛路过要去哪个地方讲法呀，释迦佛在那地方不发眼睛来供养这个燃灯佛，哎，这时候就燃灯佛与他授记，就说是当得这个以后为后受记啊，如于未来是当得作佛好释迦，哎，就是说以这样的这个心境来这个做的受记，就是以无所得的这种心境才为他受记。但是要知道，无所得的这个心境只是正因，并不代表当时就成佛了。你哪有你当时成佛？如果当时成佛，还需要燃灯佛为你受记吗？不需要了呀。所以这个无所得的这个正因，不能说有这个正因就是说是得到这个正果了，还需要得生力劫的这个修行啊。这就是以正因而入正果的这个过程中，还是需要这个清楚析然，哎，这就是也是一样破这种微细的这种见解，这些微细的见解破彻底完全破除掉之后，这才能是个究竟成佛。所以就是佛言如是如是，确实是这样，就是在燃灯佛所是事物有依法可得的，须菩提事物有法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实际就是既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没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个心，哎，就是法也没有，心也没有。 为什么呢？若有法，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的就不与我受记，就是还在这个有所得的这种心境里面，那当然没办法受记，也没办法这个作为这个成佛的证因。就是我们在这地方修行正道，总认为我要正道，我要见性，以总以这种正道的心，以这个苛求见性的心，哎，以这样这个成就佛果的这样的心，那要认为这个有所得，那就是永远都没办法正道。啊，这就是燃灯佛不与受记。啥时候刹那之间把这个有所得的心打湿掉了？哎，打湿掉了，诸佛为你受记，只是受记，也就是登地而已。这后面还有路头，还有路头，就是后面要走的这些清楚微细的这种这个法见、我见、法见，哎，这样的话才能究竟成佛。要不然一登地，那不就彻底成佛了？所以就说是这个以无所得这种心境，只是到这个登地，哎，这是见解不谬。但是呢，里面还有微细的能证之心，哎，微细的所证之境，还有这个心不亡在，有这个心不亡在呢，那就是这个微细的这个我法而止，没有出尽。所以从有时候他这个从唯识的角度来讲，就说是登地的时候只是这个分别的这个我法二执断掉，分别的我法二执断掉，其实就是这个粗大的这个第六意识拽过来了，哎，这个第七意识的这种执着变轻微了而已，但是第七识的这个根本的执着还没有这个扭转过来，也就是粗的这个执着扭转过来了，细的执着还没有扭转过来。一直到这个七地之后，哎，彻底这个远行地，到这个八地的时候，这时候这个我执才彻底打湿干净，就是到八地的时候，我执才能彻底打湿干净。所以登地的时候、出地的时候，只是分别我执打掉了，但是俱生我执还在。那俱生我执还在，那么这储藏在这个第八识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都会起现行，不仅仅是阿赖耶识的种子起现行。刚登地的时候，这个阿赖耶识都没有转过来，都不是大圆净智，还在这种实心，还在这种妄识之中，怎么还是要在这个所现现的这个镜像之中，来这个梦幻泡影里面来做事儿，还要在这个里面出息人，因为这个阿赖耶识他都没有转过来，只有到第八识彻底打进了这个俱生的我执，哎，这时候呢，阿赖耶识才能转过来，阿赖耶识就转成这个，才能不叫阿赖耶识的名字，叫艺术识。哎，艺术是就是无始劫来的种子还会起现行，还会起现行，只是以这个无作无为无用无功用之行，然后让这些艺术的这个种子刹那之间就消融干净。这是就是八地到十地的这个无功运行之中，哎，横催这些这个与生俱来的这些种子，把这些种子推进了彻底到业尽晴空，到十地的时候，这时候才这个转成这个大圆净智，也就是这是一个过程，不是说登地了之后就这个我法啊这就彻底消隐掉了，哎，就是像我们这个处处了证到了这个哎一切法了不可的，仅仅是一个登地，哎，这个无始以来俱生的这种我执和法执都没有消融干净，都没有打湿掉，所以这时候就是燃灯佛虽然有我受记，但并不是说你就成佛了呀，你成佛就不用受记。所以这个就说是如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哎，就说是受记，就说是以后是做释迦牟尼佛，是以实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无灯佛与我受记，就是因为没有一法可得，所以才燃灯佛与我受记。所以作誓言，如欲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何以故？为什么呢？就是所说的这个如来者，就是为什么说这个为他受记啊？所说的这个紧接着说如来者即诸法如意，就是既然说无所得才能证佛果，那证佛果是不是佛法也没有了呀？佛法也了不可得了呀？是不是一切法都不可得了呀？这时候就说的诸法如意，诸法如意就是一切法都是佛法。哎，一切法都是指佛法的意思，就一切法都是如意，如意的时候都是真如，都是圆觉，都是这个如来，而不是说是只有诸佛证到如来，是说一切法都是如来。这时候就没有这个法与非法之区别，没有这个所说的这一切种种的这个差异。所以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还有人认为这个如来证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哎，这就是这个所说的这个认为实有一个法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是这个如来没有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也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什么燃灯佛与他受记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所谓佛法者即是无始无虚，哎，既不是实的，既不是说实有一个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不是虚妄了不可得，哎，真正的没有。 啊，这就是说是燃灯佛与我是。所以从这个无始无虚中才能契入中道义，契入中道义就是诸法如意，诸法如意的意思就是诸法实相，一切法都是实相，没有你在这地方说一切法了不可得的余地，也没有让你在这地方说一切法虚妄如梦如幻的余地，通通都没有，通通都没有，到这地方才是诸法如意。所以就说是禅宗观里面他就说，哎，金刚经里面说这个如来者即诸法如意，诸法如意这个目视还如不如啊，大德还如不如呀、啊、哎，就问这个话，就是目视还如不如啊，他说目视也如啊、哎、也是诸法如意，那大德还如不如啊，哎，大德也如也是诸法如意，那大德还如同目视否啊，哎，就是大德是大德，目视是目视，是诸法如意，这才是诸法如意。哎，所以就说是，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哎，这就是这个认为实有一法可得。所以须菩提，实无有法，实际是无有一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说这个如来，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中无始无据，就是既不能说它是实有，也不能说它是这个虚妄不实。所以在这地方就是怎么开口啊，就没法开口，你认为有所得也没法开口，认为无所得也没法开口，这就是心行入觉，言语道断，不在这些言语上，也不在这些经教文章上，你认为说有德说无德都是戏论，都是戏论。所以如何才能这个远离这些戏论，远离这些戏论就是契入中道义之，这就是才能是诸法如意。所以你说这个说实哎也好，说虚也好，总是偏颇，总不如，哎，如就是如如者真如也，真实如意，哎，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诸法如意的这个，也其他经其他翻译的地方就是翻译成诸法实真如，哎，就是诸法就是这个真实的，就是真如。所以是故如来说一切法，哎，所以说如来一直说一切法即非佛法，所谓的一切如来说一切法，哎，这个就是说是皆是佛法，哎，皆是佛法，就是这是诸法如意的意思。哎，就是一切法都是佛法，一切法都是佛法的意思，就是一切法都无始无虚。所以须菩提，对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哎，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一切法，哎，一说一切法就着在这个一切法是真实是虚妄这样的这个分别计较辨别上去，着在这些分别计较辨别上去，那一切法都是实有了。所以说这一切法皆是这个皆是佛法，皆是佛法呢，所谓的佛法是什么意思啊，就一切法都了不可的，即非一切法。所以说这个一切法都有一切法的这个相状吗？一切法都没有自己的体性，都没有自己的自性，一切法都是因缘假合而成的，即非一切法。虽然非一切法，但是呢这一切法都能从我们妙明真心中显现出来，所以是名一切法，起个假名叫一切法而已。所以我们在这地方就说是总是认为一切法，哎，真真实实的在，或者真真实实的实有，所以这地方呢，他用既非一切法来破斥我们的执着。就是前面说一切法者，这就是我们一说这个法，就总认为是一切外法为实有了。那么后面说既非一切法，就是破除掉我们对外法实有的执着。一说既非一切法，就又落到这个偏空的这个境地。哎，落在偏空的境地，他就说既不是既非一切法，并不是说没有一切法呀，并不是说连佛法也没有了，并不是连所证的果也没有了，并不是所证的所成就的国土也没有了，并不是所度众生，众生也不度了，并不是说这些东西都落入空气之中呀，没有，而是说是是名一切法，只是起个假名而已。所以这样就说是既不属于这个假，哎，也不属于这个空，哎，是属于真道义，哎，这是中道的这个意志，这才是诸法如意的这个意志，哎，就是诸法如意的这个意志。所以这个其他经文里面就讲这个，哎，是法诸法位，哎，说一切法就是世间的一切法，一切法都住于法位，哎，就山河大地热心处，各个一切法都住于法位之中，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它没有丝毫的混乱，没有丝毫的杂乱。是法诸法位，世间相常住，哎，这个世间的一切相都是常住不变的。为什么常住不变啊？我们这个妙明真心真如自性常住不变，所以说这一切法不是一切法，所说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并不是是有一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是说是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妙明真心。那纵然是这一切妙明真心，那这一切妙明真心是我们的这个般若智慧，那这个般若智慧妙明真心它是实有的吗？它是可得的吗？哎，它也不可得，仅仅是一个假名而已。 所以所说的这个一切法，既非佛法，是彼佛法，可以从各种角度去理解。你可以从天台的这个三观去理解它，可以从这个华严宗的这个见解去理解它，你可以从一切的见解去理解它。但是理解总归是理解，就是戏弄啊。所以不如说是什么呀？就像前面所说的，言语道德，到这地方说什么呢？有什么可说的？没有什么可说的。说一切法的时候就可以说一切法，说即非一切法的时候就说即非一切法，说是名一切法的时候就是是名一切法。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哎，这个建立有我，破持有，所以不能这个束缚在这个地方。就是佛说了这么多，总是容易我们着在这一切相，着在这一切里面去，这样呢就远离了佛所说的这个诸法如意的这种意志。啊，这就是这个经文里面，所以经文里面有重复，但是实际意志上、义理上确实有深浅的不同。所以就是有时候看的时候，也可以不用看这些注解，你就把这些注解全抽掉，只是读原经文。读原经文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能注意到，哎，贯穿下来就能注意到为什么前面提了，后面又说一遍啊，这个后面说了，在后面还有说的地方，哎，这个功德较量为什么数的取功德较量？这样你才去思考呀，你这样才会去这个才会去想呀，才会去思维啊，为什么要这样说？这个经它究竟说的这个什么意旨？前面后面为什么这样数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这时候再带着这种疑问去看这些祖师的呀，看其他的这个《金刚经》的经节，这样才能把这个经文贯穿起来。如果仅仅是一节一节的这样去学，就说是哎，这一段话就讲这个意思，你就是不拿这个经节这一段话也能明白那个意思，但是呢就有割裂之感，你仅仅是拿这一章断章取义而已。所以你这些经文里面这个学习的时候，首先应该是这个通篇贯穿的去看一看原文，贯穿的去看一看原文，有不理解的地方再来拿经节。哎，甚至想要更深入的了解，就是自己对这个原文之中要有思考在。你要思考这个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说，为什么后面紧接着说完这个又要说别的地方。你带着思考再去看别人的经典，说不定别人的经典里面就有给你思考的这个答案。这样你对这个经才有更深入的一个认识和见解。所以呢，祖师在这地方分的时候，他也是这个一样，他分二十分。哎，分这个或者是分五分，有些地方说这个法身，有些有些段落分成这个入正道分，哎，这也是自己贯穿起来之后，读多加精解之后，这样这个形成的这种自己的这种认识，就说是让我们更简单一点，哎，理解的更简单一点。我们现在就人就是这个太复杂了，理解不了，就是简单粗暴一点。前面说这个你要不知道法身，就给你讲一讲什么是法身，哎，法身明白了呢，你就应该去修，哎，去实际去做呢，就自然而然更深刻的能证道，哎，更深刻的证道了呢，后面就佛为你做决定，决定完了呢，最后就说这个佛说，哎，佛再没有法可说了，哎，没有话可说了。只能在这地方就结束，哎，这就是简单的。你要说分几分的话，也可以分两分、分三分，你都可以简单的去分，就是契合自己的这个能契合自己、适合自己能理解的方式去理解这个。所以祖师在这地方注释说：“世尊问曰：我昔如果往昔在这个燃灯佛所证得无上菩提时，可自以为有法所证否？”这是说是这个对于前面所说的这个引证，实际前面就已经说过这个事。须菩提说：“无所否，就是在燃灯佛所无所的证。如果以通达了解其意者，佛在燃灯佛所虽证得啊无上菩提，但并不只取于护法。”哎，就意思是，虽然说以须菩提的这个了解，虽然这个佛当时在燃灯佛的佛所已经证得了这个无上菩提，但是呢，不着在这个无上菩提上，也就是这个就是不说这个无上菩提了不可得，是说是心，哎，心不可得，你能证的这个心没有，哎，这就是和前面的有区别，这地方说的是能证无上菩提的这个心没有，所以说并不只取于佛，不只取。无法以不执取故，所以无得之得，这才能称之为是无上菩提。所以凡夫执在有之中，认为菩提这个实有一法可得，哎，二乘执在这个偏空之中，哎，这个就是说是所说的一切法，哎，这就是凡夫之有，即非一切法，这就容易落到偏空里边去，哎，就执着在这个菩提上啊，以断灭，哎，就认为菩提也了不可得。那么其实真正的这个圆融之意呢，就是说既不是说一切法，也不是说非一切法，只是说也是名一切法，这就是所说的这个圆解其意。 所以解义者缘起，也就是把这个义理要圆融起来，而不是割裂开来。哎，一说这个有法，就是实有一法可得，实有菩提可得；一说无这个即非一切法，就落入偏空中，连这个佛法也没有了，连这个所证的这个菩提也没有了。哎，这就是偏颇。所以世尊谓之应科曰：如是如是，如是如是的意思就是他没有偏颇，他明白这个无有法可得，不仅仅是明白无有法可得，也明白他并不落入断灭之中啊。所以实无有法的如来者，设以为有法如来得者，当时燃能波即不由我受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称号，就说是如果认为有所得，当时释迦佛就不由我这个受记。这就是正表示不取于法而未尝无正也，只是说不取于法，不能说无正，还是有正，正到什么呀？正到正无所得嘛，就正到这个。所以说是认为这个无证或者认为这个有证，这都是落入偏颇之中。哎，认为有法可取或者认为无法可取，这都是落入偏颇之中。所以最开始就是为什么叔叔提醒我们这一切法是虚妄的，这一切法是无所得的，哎，这些法是了不可得，是因为我们着在这个可得上，总认为这一切法可得，所以才要这么说。哎，真正到这个无可得的时候，他就不说这一切法无可得了，他说是你一切法可得吗？所以说这个燃能佛以为我受记，也是说法而已，哎，皆不可说不可取。所以说这个就说是，哎，燃能佛受记这个事儿也是不可取，也是不可说的，就认为这个不仅仅是这个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哎，说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这个无法可证，连这个燃能佛为他受记也是一法，这个也不可取，也不可说。所以就是扫荡呀，一直在这扫荡，前面的这个粗大的痕迹扫荡掉，为后面微细的东西又扫荡，所以看起来有点重复，实际就是这个扫荡的更细微了啊、嗯。所以言受则不无，以言护法则不有，两性皆空，不可执有而言实，亦不可偏空而言虚。这就是所说的这个无实无虚。你不能说他哎，这个燃能佛这个没有为他受记，哎，这就是偏空了。也不能说是燃能佛实际给他受记有法有这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就知实了。所以既不是实，也不是虚。所以无者非有无之谓也，不执取之谓，就说是这个所说的这个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是说有无，是说不执取的意思。对于一切法能如其意而通者，即是如来。哎，就说是能了知一切法，诸法如意。哎，就这个诸法如意，实际也不容易理解。就是诸法如意到这个境地，实际是这个所说的真正通达、真正正道的人，就是彻了法意的这个呀。这样才说是诸这个诸法如意，就是说什么意思呀？就说是我们总认为有一个法，哎，我们总认为有一个意旨，或者我们总认为有一个义理在，这样呢总是不能通达。就是这一切法为什么叫诸法如意？就是它我们从这个见解或者理论上都不好理解这个事儿，或者说不好解释这个事。但是呢，法而如是，一切法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这就是诸法如意。就是这个法尔如是，本来就是这样的，没有你在这地方解释或者什么道理，为什么那一切法如意啊？它就本来就是诸法如意，哎，没有你在这地方再曲折折去理解的这个余地。对事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哎，就是所说的这个一切法皆是佛法，嗯。所以佛者觉已无定义，就是一切法皆是佛法，就没有这个固定的意志。哎，说这个佛法，说非佛法也没有固定的意志。说一切法皆佛法，一切法皆非佛法，你没有固定的意志。这个如果说是有固定的意志，那不就成了这个有定义义啦，跟后面所说的就相违背了。所以佛者觉意，觉的意思就是没有一定的这个意志，有时候叫觉，有时候叫真如，有时候叫圆觉，哎，有时候叫般若，哎，这都没有固定的这个意志。就是说，就说这个一切法皆是佛法这个地方呀，嗯，这个地方不好说，这个地方不好说，就是这个地方，就说到这个一切法皆是佛法这个地方，就没办法开口，没办法说了。 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怎么说，就是这好像说这个一切法皆是佛法，你怎么去解释这个一切法皆是佛法？实际就是说是你自己心里面的这个体会，你自己能体会到，就是在这地方，就说是我们还在这辨别这种生死呀、轮回呀、或者涅槃呀、或者烦恼呀，还在这辨别这一切是非颠倒，还在这些义理上打转，还在这些概念上打转，还在这些心心念念上打转，就是这总在这些相状上着眼。但是说到一切法皆非佛法的时候，就是没有你着眼的余地。就像这个入于荆州，哎，打比方就是入于荆州，到荆州了，你能捡出一块这个像石头一样的东西吗？捡不到像石头一样的东西，就是你连捡都捡的余地都没有。哎，就是遍地都是黄金，那你触目所及都是黄金，那你有什么可捡的？没有什么可捡的。但是呢，你在这地方挑拣出一块这个不是金子的东西有吗？也没有不是金子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地方总是在这地方就是挑拣说这是我们的妄念。这是菩提，这是清净的，这是真实的，这是虚妄的，这些都不是佛法，这些都不是佛法，就是因为我们在挑拣来挑拣去，就是总在这个虚妄的颠倒的这种认知中，哎，总在这种错误的这种认知中，这时候永远都没办法契合到这种佛法的这个究竟真实的这种意志中，就是究竟真实的意志，就是停下你这种错误的这种你这个挑拣，听下你这种错误的这种认知，哎，听下你这种错误的分辨辨别，这些东西统统停止它，停止它之后，一切现成的这个本来就是佛法，我们再没有另外一个佛法。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个了生死，说这个正道，完全都是在这个不是佛法的这个角度讲的，这都是没有契入佛法的时候才在这边说要正入要正道，要成佛，要成佛，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都是没有正道的时候说的。但是正道了，那之后说一切法皆是佛法，甚至连一切法皆是佛法这样说的这个余地都，就是说是你像入于大海这种遍海都是水，尝一滴水和尝一大海的水有区别吗？没有区别。所以你见一处法和见一切法有区别吗？没有区别。你见这个是花草树木和见三千大千世界有区别吗？没有区别。所以一毛头中遍海无量无边的世界，这一毛孔中遍海无量无边的世界，这么无量无边的世界之中都在这一毛孔中说无量无边的这个妙法。所以这就是一切法界什么法，到这地方还咋分辨啊，咋辨别、啊，没有办法辨别，所以这一切都是有觉慧中起，就是觉慧中起，就是都是从自性中显现出来的，如梦幻泡影一样的影像。这一切梦幻泡影的影像，都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真理。所以方知一切法无有定法，就没有一个死的，没有一个是这个固定，必然是这样或者必然是那样，都没有。所以仅是假名而已。所以这一切梦幻泡影的这一些事，就是说是在这个觉性中所显现的这些梦幻泡影的事，就是一个这个游戏而已。哎，就是你要在这地方前面所说的这个度众生也好，不使世界忍辱精进也好，就是一场游戏而已，幻梦而已。你在这个游戏之中，你在这一场幻梦之中，你跟他玩了一场很开心的游戏，但是你丝毫都没有着在这些上，这就是应无所着甚至。所以有时候说的时候我们，哎，有时候理解起来就是这个祖师解起来讲起来很简单，但是要深刻的去理解它也不容易。就说是这个说到一切法皆是方法这个地方，就是也不好解释，我也解释不好，哎。但是总觉得就是这个地方还是很深刻，你没办法企及。所以所说这个释迦者也能人，哎，就是翻译这个释迦牟尼的这个意思。释迦牟尼翻译过来就是能人呀，寂寞呀，就这个意思。这就是说表这个体用意如，就是本体上也是这个入法如意，相用上也是入法如意。就是你显现的这个相用上都是能显现出这个一切这个妙法来，你所显现的这个本体上也不是空空荡荡，也能显现出一切妙法。这就是这个从事相上，从事相上就能显现出离体来，从离体上就能体现出这个事相的这个妙用了。它是意如的，没办法区分它。所以我们有时候说一切法都是佛法，这个都是自性的显现，错了。一切法怎么是自性的显现？一切法就是自性嘛，怎么会是自性的显现呢？它是一致的，不是两个。所以故如意而说，就是这个如意而取，如如妙用，哎，这就是入正道显大神。这是到后面一节了，后面一节就说到这个所说大神者即非大神。 对，虽有妙用而如如不动，虽如如不动而岂能起妙用？这就是这个所说的如如妙用。入正道，入正于道，这个世贤大圣，这就是后面所说的这个所说的人生常大，哎，这就是妙相庄严。所以说，二祖说，由从第五峰开始，一直到这个地方，就是破相见性，哎，就是说是把这个这个所说的四相全部破完了。哎，把这个我们所着的这些能著着的这些相状都破完了，一破完之后都显现出这个真实性来，显现出我们的这个般若智慧，显现出本有的这个自信来，这些显露无遗。就是说是真正你这个相破净了，你才能显现出这个我们这个妙明真性来。如果是但凡还没有破净一丝一毫，总还有一丝一毫著着的时候，就是你不能在这个真性上立足脚跟，你就在这地方站不稳。所以这地方说无实无虚之般若波罗蜜的形象，其实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本体。哎，这一些呢，一切一一具足，就是我们本体中一具足无量无般若波罗蜜。所以这就是这个世尊为正道前在公用地球开始修行法门这样说，就是这是还这个为以正道以前来说的。哎，就是说到极则处。说到极则处，法身开显的极则处，在这个正道以前还没有正道的时候说的。啊，就是这一段里面，其实读起来有好多地方是重复的，但是重复的地方呢也不好讲啊，也不好讲。反正就是《金刚经》这个虽然读起来还简单，但是实际讲起来也不太好讲。啊，这一段我就这个说完了。嗯，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要说的，我先下麦。
那有一位师兄方便上麦吗？你要问？不方便，我替你问一下老师。徐老师在吗？
找我呀、
哎、对，聊天区有一个师兄有问题，他不方便开麦，我替他问一下。他说请问老师，这个听说佛来这边8000次的，那燃灯佛受记是哪一次？这样子的问题。
最近的一次。
最近的一次。哦，好。听明白了，这个吴师兄。嗯。谢谢。大家对今天学习的内容有没有问题要问老师的，或者有修行问题？也可以问，哎，刘师兄老师在讲到一切法皆是佛法，他都不大好讲。齐老师能帮我们再讲深刻一点吗？
我讲不好，对不起了，对不起了。
好嘞，好。
啊，徐师兄你好。我问一个问题，问老师一个问题啊，谢谢，就是问一下，就是燃灯佛他有没有佛法，就是住世在咱们这个世间？
我还没听懂你说的啥意思。
就是燃灯佛嘛，燃灯佛就是这不为那个菩萨为佛受记吗？
你以为各个佛说的佛法都不一样吗？所有的佛说的是同样的佛法。
哦，就是说是燃灯佛他也有佛他的佛法住世在咱们的现在的这个世间，是
哪有你像你这种说法，说是佛法啊，所有的佛说的同一个佛法，并不是一个人说的一个样。不对，佛佛道同啊，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师兄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谢谢。就是前一日这嘛，我就是跟一位师兄说起这个话题来，他好像说是他们说是学是燃灯佛的佛法，然后我就说了这一句，我说好像是咱学的是释迦牟尼佛，就是说是流传在世间的法。我说那燃灯佛有佛法流传在世上吗？我就这样说了一个，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所以我想今天就是问一下老师，就是这么个问题。
你还不如问他呢，哪来的呀？燃灯佛的佛法哪来的？经典就是经典，看看哪个经典上有。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感恩老师，谢谢。好了，我知道了，谢谢。
像那个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尽其意，是诸佛教。
不是说，我说他经典呢、他不说这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咱们都知道了。佛经，燃灯佛的说法，他看看这没有燃灯佛说法的经典。
对，等下次再，假如遇到再焦虑的话，我就可
对，
以这
如
样
果
问。
他经典的是。
好的，感恩老师，还是老师有智慧，谢谢。好的，我没有问题了，谢谢。
好，其他师兄有问题吗？你看，到了，大家没问题。齐老师，魏老师，那我们今天就学到这边吗？
好吧，
老师再见，两位老师再见，
再
师兄
见，再见，
好，
再
再
见。
见，再见，好。
好，老师再见，魏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